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2月14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两个话题，中国新冠感染浪潮来袭，奥密克戎可能会发生突变吗？还有中国疫情一旦海啸式爆发，会不会重演香港今年初的悲剧？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首先，中国政府仓促地公布了放松防疫管控的新十条后，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疫情浪潮。北京疫情急剧上升，官媒报道，北京市急救中心最近几天每天的急救电话量激增，最高峰达到3万多次，超过平时的6倍。卫生专家警告说，中国政府没有做好准备就突然解封，可能导致几亿人感染，几十万人甚至是上百万人死亡。美国总统拜登的卫生顾问福奇博士还告诫，大量感染提供了病毒变异的机会，给疫情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那中国所面临的风险和美国等已经开放的国家有什么不同？大规模感染给医疗系统和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病毒变异又可能给全球防疫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荣休病毒学教授李敦厚博士，还有一位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流行病学教授王培忠博士。非常感谢李博士、王博士参加今天的访谈。
谢谢。
非常感谢主持人，感谢大家提供这个机会交流。
感谢二位。那首先，李教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副主任、国家新冠肺炎联防联控机制专家组的成员冯子健，他对于中国媒体表示，根据这个数学模型测算，在第一波大规模冲击达到高峰的时候，人群中的感染率可能达到60%左右，随后呢会慢慢的回落到一个平稳期，最终可能是有80%到90%的人都会经历感染。那60%的人感染就意味着8.4亿人口感染，那超过了目前全球的这个6.5亿人感染。那李教授，这个第一波大规模冲击，您预测是什么时候会到来？感染人数这个有规模会有多大？
对这个时间的观点，时间的什么时候发生的话，我想这个是一方面要看它的模型是怎么来设定的，就是整个 factor 是怎么设定的。那另外的话呢，其实会牵涉到说整个防疫的做法这会影响就是说这个扩展的速度。这是我个人的想法。不过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对我来讲的话是说，中国过去清零的政策是没有办法达到的，这不是科学性的。那现在要开放是一个好的事情，从清零到开放，这是一个讲进步不是一个很好的讲法，不过基本上是一个好的趋向。因为清零做不到，除非我以前谈过就是说，除非你每天每个人核酸检测有测到正positive 的人就要去隔离的话，或许还有一点机会。可是现在已经知道，从全球的经验来看的话，事实上也不可能这么做，所以清零是绝对做不到。这个不是一个制度上的一个争比较的问题，这是一个科学上防疫的问题。那么现在开放的话呢，一个很可惜的部分是因为过去在开放之前呢，有3年的时间，中国没有一个好的一个计划，就是说我们怎么来开放啊？要是因为他没有认识说开放的需要，他认为说我清零可以做得到，所以这个时候是掉了3年时间。这个一个，所以我刚才要提的就是说，你下一步怎么做会影响这个扩展的时间、跟扩展的速度、跟扩展的范围。
嗯，好。那王教授，中国政府卫生顾问钟建华对中国媒体说，中国的疫情正在迅速的蔓延，那无论如何防控或者控制多有力，都很难完全切断病毒的这个传播链。他说，目前这个奥密克戎变体啊，非常这个传播性非常大，一个人可以传给22个人。那您怎么看这个疫情上升的速度和规模？
好的，现在呢，我想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疾病的流行过程。任何疾病流行呢，都有它的特色，特点就可以说，一个是取决主要的两个因素，一个是传染力，另外是一个易感人群，这是两个主要的。另外传播链，我们想说呢，疾病的传播呢，它的影响呢，我们在理想的情况之下，就是都是易感人群都能暴露，这个就是理论的传播率，就是有效繁殖指数。另外一个是实际的，就是在于社会采取的什么措施，对它有什么影响。刚才李教授提的非常好，中国静态清零实际上来讲呢，实际目前看来，实际导致了一个更坏的结局，因为呢，它基本说是违反了传染病的流行规律。我们如果清零的话，又为了达到两个目的，可以说是一个呢是消灭疾病，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猴痘，就是可以把它就是基本就消灭掉了。我们当时加拿大、美国都是采取清零的办法，有了就开始采取隔离，而且周边的人都采取疫苗接种，非常非常有效。第二个目的呢，是为了赢得时间。我们通过静态、动态清零呢，可以呢准备更好的医疗资源，准备呢疫情的爆发。中国的过去两年多的静态清零，可以说直截了当说是没有目的的清零，不知道干什么，不知道达到什么目标，所以呢导致目前这样的这个局面。至于前面提到的，感染又出现多少人？出现的现在的模型情况如何？实际模型呢，李教授讲的非常好，它呢取决于模型的设定条件。一般来讲，模型预测的，我们观察来讲，基本都是错误的。但是错误是有错误的道理。我们模型出来之后，不是告诉大家将会发生什么，就告诉大家呢，如果你怎么做会发生什么，将来最坏的结局是什么。如果我们做呢，是采取措施会得到什么好的结果。所以这个清零指标的冯子健先生提的这个呢，会有60%人感染的，这个实际上太广了。一般呢，我们做模型呢，就是把基本条件设定以后呢，还得有三个不同的 scenario， 三个不同可能性，最高的、最坏的情况跟最好的情况，因为中间的情况，这个期间告诉我们怎么得到最好的情况，是通过公共卫生教育，是通过戴口罩，还是通过疫苗，通过这个行政管理等等。基本上我想呢，就跟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这个数据来怎么解读，不要解读成准有60%人的感染，这个是可能性基本上是没有的，因为我们不可能什么不做。美国到现在最新的这个 Lancet 杂志的报告，前几个月的时间，美国的血清流行病学的数字是58%，还没有到60%，而且美国已经很开放，限制措施不是很多，所以呢，短期内有60%人这个感染，可能是一种最坏的结局，但是呢，发生的可能性并不是很高。
那现在这个前一阵子有报道说，美国已经有90%的人拥有抗体了。那说也有报道说这是通过感染得到的。那您认为这个，王教授，您认为这个美国90%的人有抗体是接种疫苗和感染同时产生的抗体，还是说仅仅是通过感染就是已经达到了这样高度？
这个大家要看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报告，10月2日他们公布数字，在全球来讲，90%的人，就是大概有90%人都有一定程度上，可能中国没有包括在内，包括非洲在内，都有一定的这个感染或者疫苗接种。美国的情况来讲呢，是两种组合，包括自然感染获得的免疫，或者通过接种疫苗的免疫，很多人呢是两种叠加，所以90%的人有一定程度上免疫，是这个数字是非常接近的。比如说加拿大，它疫苗接种完成接种已经超过80%。前不久呢，这个温哥华地区，就是我们加拿大的一个地方吧，它的血清流行病学调查呢，血清流行病学能够分出是感染获得的抗体还是呢？这个通过疫苗，它的结局呢？结果呢？表示大概50%几的人呢是通过感染获得的这个抗体。
嗯， 好，谢谢。那李教授，您认为根据中国目前这样的情况，它的疫苗的接种率低尤其是这个老年人80岁以上，他接种全程接种，也就是接种两剂疫苌的人是80%，那有40%的人呢，只接种了一剂的加强针。那在这种情况下，那中国现在又按照现在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取消了核酸检测，取消了这个跟踪，那它的这个感染率60%是高了，您认为？
我想是这样子，就是说这个从疫苗感染率60%，我想是合理的一个估算了，因为这是从血清学，当然不可能说。这是一个不可能说每个人都查嘛，所以估算上来讲是，就他的这个方法的做法应该是可以到某个程度可以接受。不过讲到这个疫苗的话，中国的最大的问题是，应该要接受外国更有效的疫苗。OK， 这个中国它这个灭活的疫苗效果不好，不够好，这是一个事实。那做疫苗的过程复杂，当初敢做疫苗出来，选的这个方式做灭活的疫苗，那是一种方式，它有它的好处，它有它的缺点。那它现在看起来是它的，不管是怎么样的看法，就是它的，不管是谁的数字来看的话，就是它的效果不好。所以最大中国需要做的事情是，让更有效的，已经知道更有效的疫苗进来。我前一阵子知道说，这个Pfizer 的疫苗 BNT 它能够进到中国去，可是呢只能外国人用。应该要问为什么？中国人的命没有外国人重要。一个有效的东西应该用。这个疫苗呢，其实现在已经知道，并不能最有效的阻止感染，可是呢它能够防重病防死亡，这个很重要。特别是中国现在没有所谓的 antiviral， 没有对这个病毒这个药，没有这个，至少我了解是没有，或者是没有。所以呢这个感染的人有大概1/1000左右的人呢会重病。那最大的问题是谁？每个人感染以后，其实不知道谁会得到重病。一般来讲，就是说有糖尿病、有高血压这样 comorbidity， 有些其他的病的人，他或是年纪大的，容易有重病。这个只是一个统计上的比例，其实也不见得是年轻的人打足疫苗都没有重病。台湾也有这种例子，就是4个，全部都打了4个疫苗，他得到 Omicron 还是会过世。所以整个这个疾病的，我们叫 immunopathogenesis， 或者是整个这个致病的过程呢，在每个人的情况之下还是有些特异性。那这个困难就在这里，你不可能说每个人感染人都给药，因为你不知道哪一个，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一个是比较不幸的1/1000人会得到重症，真的需要这个药。所以呢，疫苗打好的疫苗是来帮助解决这个帮助解决这个没有不够药的问题。所以中国如果不赶快去打去进这个有效的疫苗，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
嗯，
这个然后呢，疫苗打的对象其实不止年纪大的，过去打的年轻的应该就是 boost。我是觉得这个是一个中国现在开放最需要马上做的事情。
嗯，那李教授，现在这个中国的疫情已经在急剧上升了，他现在打疫苗还来得及吗？
还是可以做，因为不是传染，不是一次都传到打全部的人去，所以呢，先打疫苗当作是一个治疗，当然它有其他的作用，不见得是不能够防止，它的主要呢是希望说你感染到病毒的时候呢，你的免疫系统能够很快的，你叫 kick in， 很快的去反应，然后能够帮助这个疫苗这病毒的繁殖减低下降以后呢，你得到重病的机会会下降。
嗯，
然后呢另外的话在传染给别人的机会也会比较少。 OK， 不过我刚才对刚才开始这么谈的一个事情是说，我应该补充一下，是说中国这个开放呢，其实到后来是应该叫它的目的应该是清楚，就是说让大家老百姓都清楚的，我们希望多的人感染，可是我们不希望大家一起在同一个时间里面感染，那要达到这个目的呢，需要大家的合作，也需要政府的透明，需要大家的合作。我先讲到这一部分，我刚才谈的疫情疫苗的部分，就是说赶快把有效的比这个灭活疫苗更有效的疫苗赶快进来，赶快打。
王教授，这个中国官媒报道说啊，90%的人到目前呢，这个感染的人中，90%的人都是轻症或者无症。可是如果按照这个60%的人会感染，那也就是说中国会有8亿多人感染。那即使其中只有10%的重症，人数也是非常的大的。那您怎么看中国目前这个疫苗的有效性低，特别是对这个奥密克戎变异株这个有效率低，而且到现在还没有进口外国疫苗，那您认为中国民众面临的这个风险和美国等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
好的，先简单说一下疫苗。我们现在的疫苗使用的主要是有三大类，一共呢就是北美、欧洲使用最多的就是 mRNA 疫苗，另外呢就是中国呢，包括这个俄国，包括其他地方，中国也部分使用，就是用载体腺病毒载体疫苗。最后一类呢是灭活疫苗。我们现在国药和科兴用的都是灭活疫苗，也就是把病毒做出来，得到病毒以后把病毒杀死，通过这个化学方法或者放射方法，这样。来讲，这个是一个像李教授说的非常好，就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工艺，也非常可靠，也非常我们就用了多少年了，大家信心比较足。但是它的保护力呢，从目前的文献来讲，确实比我们用的 mRNA 疫苗要低一些。但是呢，存在一个问题呢，我个人感觉，不同疫苗之间的保护力比较困难，因为它做临床试验做的人群不一样，时间不一样，采取的方法也不一样，所以呢，直接比较哪个更好，哪个更差，困难。但是总体来讲，至少现在的所有的数据显示来讲，是 mRNA 疫苗呢，似乎呢比国药的疫苗要好一些。世界卫生组织呢最近呢把这个国药疫苗列为的就可以紧急使用的疫苗，可以推广，也可以各国都可以推广使用。它的保护力呢是免于重症的保护率是79%。在此前呢，我们知道呢 ，mRNA 疫苗呢达的90%，所以还是有一定的差别，但是差别的不是特别大。李教授提到呢，这个中国呢应该引用这个 mRNA 疫苗也是非常重要，我想是非常对的，因为呢要给大家一个选择，有的人对 mRNA 疫苗有信心，有的人呢对灭活疫苗有信心，而且在某种情况之下，疫苗混打带来的效果更好。但是呢，我想说呢，不管打哪种疫苗，打了疫苗就会有很大的帮助，至少呢，减少重症的发生。
刚才李教授提到一个很有趣的这个问题啊，也就是说中国媒体自己也现在有公布说，就是在华的外国人可以打进口的疫苗，而中国本国的人却不能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王教授？
这个来讲，我就是返回李教授提的评论，实际没有正式的大批的进入这个。前不久呢，上海呢和这个惠瑞或者是德国的 BioNTech 公司呢达到协议生产疫苗，但是我现在呢不知道目前的进展。中国呢也有自己生产的 mRNA 疫苗，但是没有大规模的使用，具体将来怎么推我不是特别清楚。中国现在打疫苗呢，我感觉来讲非常重要，因为最上面最大力度的推疫苗的上一次大概至少8个月左右以前，所以现在来讲，即使当时打了疫苗，间隔时间也很长了。我们知道呢，疫苗的保护力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在不断的减弱，而且呢，动态清零影响了很多人打疫苗，包括一些人来咨询我。前不久我还告诉他，你们现在打疫苗没有必要，因为中国动态清零，如果哪个区域风险高了，你们就被关起来，没有必要。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打疫苗显得非常紧迫。
李教授，有专家预测中国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情况可能和今年奥密克戎年初的时候入侵香港类似，死亡率可能是英国或者美国的2倍以上，您怎么看这个预测，李教授？
预测上来讲的话，我总是对预测稍微有些保留了，因为这只是看香港的例子是怎么样，完全这个死亡率在千分之一是左右的话，是应该是跑不掉的。那这个是不是说，就是尽量要能够在这个医疗的设施，我就说怎么样就。过去开始的时候，像美国开始的时候，它主要的工作是所谓的 flatten the curve， 就是说不让感染下增加的很多。所以这个要怎么样去把死亡率下降的话呢？你要有办法去控制，就是这是一个两个，就是说两个方向的目的。一个目的是你希望有更多人感染，然后所以另外的话呢，希望这些感染的人数呢，不要一下子就出来，不要一下就出来。所以这个工作不容易，可是要做。这样的话呢，你就有办法不要去瘫痪，医疗的这个设医疗的设施、医疗的供给，同时呢也有办法去给一些可能就是说可以去帮助他recover， 可以帮助他康复的人的有这个机会，因为有些人是重症，可是不会死亡啊。那如果有机会治疗的话。所以这个比率的死亡率的高低呢，会看这个说这个疫情的感染的速度，多快，然后医疗的设施呢能够达到什么程度。
嗯，
那另外当然我刚才提到你过去你的打了疫苗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这个药用有没有，也是一个问题，对吧？
嗯哼，王教授，那您怎么看这个上海复旦大学今年五月发表在《自然医学》杂志上的一项根据中国三月份疫苗接种率的研究说呢，解除清零政策以后，可能会在六个月内出现160万人死亡。那根据中国现在这个疫苗的接种情况，您怎么看这个预测？
这个预测呢来讲，我们前面讲到了，都根据各种条件来讲，这160万人死亡这个数字，我感觉来讲，至少我没有这个模型算，这个可能性是有的。那不管怎么说吧，死亡人数呢会是很多，这就给大家呢送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信息吧。我们确实应该做好了这个防疫预防，同时呢就是早期治疗也是非常重要。前面提到了，比如说我们现在。国内经常把它作为特效药，就是 Paxlovid， 它呢现在临床实验呢，证明呢，它如果5天内使用的话呢，能够减少重症，你拿住院作为指标，减少将近90%。最新的研究呢，就是在人群当中实际使用以后呢，实际也是可以降低很大幅度，降低达70%。中国目前这个药是非常有限，天津我前两天跟天津通电话嘛，现在有很贵，就是自费，需要2000多块钱每个人买，所以中府的应该把这个药至少把价钱降下来，然后或者是免费。这样来讲呢，对于有慢性病老人，如果在前几天能吃这药，把它避免重症发生了，就把我们医疗负担降低了一大块。这就是正是加拿大目前做的，因为加拿大这个药推出以后，我们医生开的比较谨慎，发现呢还是重症比较多。现在呢，这个 Paxlovid 的不仅免费，病人感染之后去药店跟药剂师一说，药剂师就可以直接给你开了。这样来讲呢，对缓解社会的这个情况呢，避免死亡，减少医疗负担的压力，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嗯，好，感谢王教授、李教授。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这个观众和网民给我们发来的留言。那首先是这位朋友叫汉明，他说钱都浪费在核酸和风控上，时间也浪费掉了，民怨积压，就如同大跃进后的大饥荒，死人是难免的，我在其内。还有一位朋友说呢，他叫 Park戴兵，他说我个人认为这是在所难免的，首先病毒是无法清零的，其次当疫苗和特效药并非很有效的时候，还是依靠群体免疫。值得庆幸的是，目前开放躲过了初期高死亡率的阶段，国内开放后的第一波感染者症状还是蛮难受的， 高烧、鼻塞、头痛、浑身肌肉疼痛、嗓子痛，其实没有特效药，医院也没有，只有休息好，多喝水，戴口罩，越晚得越好。那王教授，这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药物的问题。那您刚才提到这个 Paxlovid， 它是一个特效药吗？
现在来讲呢，从临床实验人群研究结果，确实效果非常好。说特效是有点夸张，但是至少它避免重症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所有的药物都有一定副作用。另外呢，它的这个药呢，来特别在中国是比较贵的。所以呢，我们做的是高风险人群使用这个药物，也就是有慢性病、年龄大，或者是有其他的情况来讲。所以这个药区别还是非常大的。我的一个朋友亲身经历，他是70多岁有糖尿病，医生呢不是特别了解，他没有给他开这药，几天以后就重症送到 ICU， 在医院里住了10来天。所以设想如果早吃这个药呢，可能这种类似的情况呢就可以说是避免了。
嗯哼，那李教授您怎么看这个观众对于他说现在这个初期啊，要已经中国躲过了这个死亡率的高峰了，只是得了以后呢非常的难受而已，您怎么看？
躲过死亡率这个初期的高峰，我想这句可能还是讲得太早了啊，因为现在才开始开放，那再下一步会怎么样的话还需要再观察。那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说，你刚才有两个 comment 嘛，另外一个 comment 是说，基本上是很悲观嘛，埋怨中国政府过去怎么样。那我的看法是说，我刚才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提到过，这个总是放弃清零，总是一个进步，是一个认识这个问题，所以我是觉得不需要再去讨论说。过去怎么样？他最大的错误对我来讲的话，是因为他没有强调要开放，没有认为会需要开放，所以没有积极的准备了。那不管刚才王教授谈的这个灭活疫苗的保护率高到什么程度了，比较怎么样，这个都没有关系。就是说，疫苗已经知道好的进来赶快打，没有办法的话。你灭活疫苗有存活还是打 ，OK？ 因为呢，你如果是打国产的疫苗的话，这些国产疫苗不管是哪一个是 adenovirus 或者是这个，就是说那个立线病毒、立线病毒或者是怎么样做在地的病毒的疫苗，你打的还是在原来那个 strain， 所以你靠的保护力呢，一定是靠所谓的 cross reactivity， 你的变异的病毒的保护力本身就是下降。所以尽量再进来，像已经打过3针的人，你尽量再把现在新的 bivalent 两个对 omicron 这样里面的一个病毒引进来，年轻的打，每个族群都打，每个年龄层都打，这就是因为这个打的方式呢，可能快，然后呢，也你再怎么样去 Paxlovid 是一个对病的药，它是一个。在阻止病毒繁殖的药，所以你一感染，像我本人5月的时候得到了，那我也是拿到这个 Paxlovid， 因为我现在68岁。那在美国的话，它的做法每个地区不一样了。在 Boston 的话呢，这个麻州政府也很方便，就是在 telehealth， 就是在
远程治疗
上网，对，要远距的话呢，你告诉他你的情况是怎么样。那这边通常大家不会欺骗的啦，所以这个是免费，他就把药开给你，然后开到药房去领了，吃了5天。所以这个其实不过这个是很贵是没有错，而且呢，像我是从在吃完了5天以后，变得负，就是变阴性，可是几天以后呢又复阳，像Fauci有这个现象，以前做。HIV 的那个 cocktail 里面的治疗的 David Ho 和大医院也有这个现象，所以这个有一些其他解释。我吃了第二次完以后呢，才全部变成阴性啊 ，PCR 也阴性。 可是这是一个很贵的事情，
所以有这个反复感染的这个可能性还有。
哎，这有，不过这个原因是比较复杂的，有一个可能性是第一次的阴，不是是正式阴。可是呢，也有像何大一他这样，他做的每次是 PCR 在检测，所以这个阴也有可能说病毒藏在什么其他地方，你测的时候拿不到这个抗原，这什么样的原因不知道。不过现象来讲的话，就是说。你有时候是叫照说是吃五天，也许五天不够，也许剂量不够，这些都还是不知道。可是讲到一部分，就是说你只是能够给高危险群的人，中国人口多嘛，一定很贵的。对，所以疫苗的打一定是第一步，要赶快打，啊，赶快打，没有打过的尽量打，打过的要 boost。啊，因为如果你拿不到外国的东西，你灭活的话，你完全靠的是不是 cross reactive， 就是用这个原来的反应去抵变种的病毒的反应，这个效果一定会比较不好啊。所以我说这个疫苗是变成是治疗的，像其实是一个变种的治疗的方式。
那说到变种，这个美国总统拜登的卫生顾问福奇博士啊，他对这个英国的《金融时报》说，任何感染浪潮给病毒变异提供了机会。他说，任何时候出现病毒传播的大浪潮呢，都会给它足够的机会来变异。当一个病毒有机会变异，就会可能出现新的毒株。一旦新的毒株出现，就会给全球疫情带来影响。那我们也有网友就说了这个，他说，这位网友叫 Coolant， 他说，不是说病毒会越变越弱吗？怎么可能变强呢？那我请这个李教授继续来回答一下。
我想是这样子的，就是说病毒会变，可是呢，变的是不是一定会变弱，这个其实不知道，这不知道，没有一定的定论。什么样的病毒它因为现在是因为比较弱传染力高的它出来，所以大家看得到这个现象。那如果说有因为病毒它就是一个所谓的基因顺序的变化的话，它可以感染。其实像现在变种的病毒，你很少听到人家说我失去了嗅觉，失去了味觉，这就告诉你说这个病毒的感染的方式不太一样，啊，所以的这个感染的方式不一样，然后它会造病的治病的能力是不是一定变弱？这没有一定的规律是这样的。
好，那王教授，您认为呢？这个病毒是越变越弱吗？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更恶？变得更坏的可能性吗？有网友还说，他说这个共存才是出路，新冠已经过去了 ，it's over， 能不能这样看？
好的，这个病毒越变越弱呢，这是实际上这是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大家想一想，这个病毒呢，我们假设它是随机变异的，就是李教授刚提的，所以它有可能变得更强，有可能变得更弱。但是呢，如果病毒杀伤力很强的话，它呢这个适应环境，就病毒本身适应环境相对比较难，就是更容易淘汰。我们现在呢比较幸运，奥密克戎呢致病力比较弱，传染力比较强。我们设想新的变种呢还可能出来，总在不断出来，但是只有它的传染力更强或者致病力更弱才能取代目前的这种情况。所以呢，我们如果取代现在的变种呢，它得具备这两个条件，传染力强，同时在致病力在强，所以呢也很难。所以目前来讲呢，我觉得来讲，短期内出现传染力更强，同时致病力也强，而且跟现在交叉免疫力很低的情况之下，目前我们现在还没有观察到。在奥密克戎之前，我们大概看到了从阿尔法、贝塔、兰博达、伽马，大概每6个月左右。但现在呢，从奥密克戎 BA.1 出来之后，到现在已经是正好一年，超过一年。没有新的变种出来，将来有可能，但是这种可能性呢，目前来讲不是很高。像福奇讲的，如果人群当中的感染多，给病毒创造更多的变异机会，这种可能性呢，这是不可能排除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是比较幸运，算是。
好，非常感谢王教授和李教授。那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感谢李敦厚博士和王培忠博士的分析和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中国各地疫情大爆发，政府要采取哪些应急措施来度过疫情海啸？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当今 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这里是美国之音12月14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出台防疫新十条，禁止采取各种形式的临时封控，缩小核酸检测范围，不再检查健康码，重要机关、大型企业可以自行确定防控措施。实行了3年的清零政策急刹车，让民众措手不及。专家指出，政府没有清晰的和病毒共存的规划，缺乏协调和辅助，可能给社会带来极大的风险。那疫情大规模爆发，各地医疗资源会受到什么样的冲击？政府要采取哪些应急措施来度过疫情海啸，避免重演今年初香港患者露宿街头的悲剧？我们继续请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荣休病毒学教授李敦厚博士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流行病学教授王培忠博士来分析和讨论。感谢二位回到我们的讨论当中。那首先这个王教授，中国放松防疫新十条是不是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指导？那我们来看新十条的第一条规定，科学精准划分风险区，不得采取各种形式的临时封控。可是呢，第四条的规定又说要落实高风险区的快封快解，连续5天没有新增感染者的高风险区要及时解封。那这看来似乎这个条例是相互矛盾的。王教授，您看这个到底是封还是不封？
现在来讲呢，我个人感觉呢，新十条来讲，首先我不明白，因为前面出了已经出现了9版了，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一直到9版，第9版的新冠疫情的管理呢，是在2022年6月份出台的。现在来讲，我不知道两个条例哪个更权威更大。另外呢，过去的九不准，包括这个二十条是不是还有效？但是呢，从这10条看来之后，其实刚刚出来已经呢是作用已经就不大了，因为就是高风险区、低风险区跟原先的概念已经不一样了，疾病呢已经流行起来了，所以封控按原先的标准根本就不可能实现了。目前这个局面，实际来讲，新十条呢对于目前控制疫情的，我感觉作用是非常有限。至于中国采取什么措施呢？大家都看到了，打疫苗了，包括一些那隔离了，包括储备医疗资源了。其实我认为，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政府应该增加透明度，政府提高自己的公信力。现在政府说的话，好多老百姓就怀疑，不信，而且老百姓没有可靠的渠道得到准确的信息，这是一个危害非常非常之大的。我呢，今年9月份刚刚出席了美国流行病学会议，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虚假信息、错误信息。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身边一个人在国内的，他的老人就坚决拒绝打疫苗，就是怎么说也不打，就在家里待着。他说呢，疫苗副作用太大，现在呢，接种疫苗，这个疫苗副作用大，目的呢是让一些人死了，死了之后把中国的医疗负担就降低了，这种毫没有任何道理的阴谋论在这里流行，这说明呢老百姓的公共教育程度这个没做到，另外更说明一个政府的公信力差，信息不透明。 民老百姓得不到准确这个信息。再有一点，你们看，大家看一下每天的北京一些地方还报每天感染多少病例，实际因为你没有核酸检测，报这些感染病例丝毫意义没有，而且给大家带来混乱。应该做的，实际我们比如说很简单的办法，污水检测率是不是逐渐上高，我们可以预测趋势。另外阳性检测率，我们如果你有症状指定哪些人检测，我们看阳性检测率增高还是降低来检讨预测。目前再报感染人数实际是没有意义，不仅没有意义，反而呢这带来一定的程度上危害。
嗯哼，那李教授，您怎么看这个中国现在新公布的防疫新十条？比如说它的第二条，他说进一步优化核酸检测，不安行政区域开展全员核酸检测了，对高风险岗位从业人员和高风险区人员呢，要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核酸检测，其他人员是院检、进检，还有一个他说是要。重要机关、大型企业以及一些特定场所可以由属地自行确定防控措施。首先，这个高风险岗位啊、重要机关啊，还有这个大型企业要如何定义？那自行确定防控措施是不是会引发混乱，导致疫情会更加快的扩散呢？李教授，
我想这个新十条呢，它讲的是一个原则了。那实际上的进行的方式跟他想要达到的目标，近期以后就是后勤的目标啊，远程的目标事实上并不清楚。那么刚才王教授讲到说需要很透明，这我完全赞成，那这个是相当相当重要。可是呢，至于说要不要报道，我是觉得这个要值得考虑。这我的看法是这样，要整个要来进行这个疫情的控制，中国不可能是一个方式让所有的地区所有的工厂或者什么学校怎么样的话都是或者是城市啊都采取一个同样的一个做法，因为每个地方的感染情况也不一定一样。那么它的你要的需要药的有药的话有什么样的供应，需要医院的话有些医院的病床是怎么样。我是觉得中国有相当大的能力去控制言论，也应该有相当大的能力呢去收集资料，这个公共卫生需要这资料呢需要去收集，然后呢公布给至少在自己的做防疫的单位要有这个答案。所以你先把想要达到的目的先清楚，我们希望因为我们的医疗的设施的局限，所以呢我们只能在这个时间点里面能够有空能够有多少个重症的人，再倒回去推能够感染的速度大概是怎么样，然后呢在每一个单位，不是每个，就是在每一个行政区或什么样的划分的方式，依照医疗能够控制的情况之下，能够给的就是医疗不瘫痪的情况之下呢，来控制这个传染的速度。那这个速度要控制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有 data， 一定要有这个数据，用数据来判断。那数据判断的时候，如果说是这个地方现在快的快的快的话，你要有相对的对应的方式。那不是说清零，可是你可能你的做法要比较严谨一点，要比较严肃一点，要比较 restricted 一点啊，就是比较不是那么开放。可是呢，在一个地方在能够控制的情况之下，有一个计划性的开放，不是不能做的。OK， 所以整个就是说这个 flattened curve， 其实中国是有一个很好的来看它，就是说我们怎么来做这个防疫啊。你等于是三年前开始，就是现在等于是我没有做什么事情，再从头来，那么从头来就从头做一次好了，看到人家的经验是怎么做。所以我刚才讲的说这些，那像刚才提到说工厂，我想这是因为他的这一个矛盾的地方是说，我应该这么讲，就是中央来管控数据，公开透明，让地方让各地方都知道这个数据，让民众知道说我今天生了病。我到哪里去，有跟真的可以去做， 然后当然也需要教导民众说，大部分的人是没有事，大家怎么样休息，怎么样做，你这样做的好处，要让公民知道说，你这样做是为了集体的防疫的一个好处。那像刚才提到说，像大工厂，我想像富士康这是一个例子。那我想他的做法就是说，你们自己测，你们测出来有风险大的时候，你们自己决定怎么做。我想基本上是这样。
嗯，
那你这个东西呢，不能跳开在整个大数据里面，因为工人还是要回家，还是会有接触的，所以跟地区还是要联合。
嗯。那我们有这个观众就问了啊，这位朋友叫李楠，他说，请教二位专家应该如何开放呢？现在流行病重症率最低的时候，实现群体免疫是顺势而为的，也是必然的。即便出现一些阵痛，当达到峰值也会逐渐的退去。世界各国难道没有经历过吗？那请教这个王教授，现在开放是时候吗？这个阵痛是必须的，您怎么看？
现在目前的开放呢，是我们现在在其他情况没有做好准备。我个人来讲呢，实际现在开放的时机不好，但是我没有办法，答案非常明确，非常必须得开放了。但是现在开放面临这么多的问题，我们现在要做的，包括李教授也提到了，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压低流行曲线。我们知道会有这个疾病的爆发，会有很多人治病，但是压低流行曲线的，就是以什么作为指标呢？我们现在医疗资源能够承担，包括我前面提到的，包括公布医院有多少病人、多少感染，这样来讲呢，就是做到的。另外，从政策方面可以做到。比如说鼓励大家在家里办公，如果出现症状在家里自我进行核酸检测，不要出来了，减少聚会等等类似的办法。所以这样呢，我们通过开放来后，开放是一方面，另外把时间呢拉得相对长一点，我们以医疗资源是否能承担，老百姓能不能承担，这位作为一个指标。如果没有这些作为保证的话，突然集中到很多人出来之后呢，会导致超负荷，而且呢会导致很多人死亡。不光是新冠问题，因为新冠把医院的床位资源都占有了，会导致其他疾病呢会受到这个治疗都会受到影响。加拿大面临一个其实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到了后来就是医疗资源不是设备不够，是人员不够了，包括一大批医生、一大批护士都倒下了，没有办法上班了，就紧急把这个以前退休的，包括国外受过教育的这些医务人员都叫上来，来到第一线。中国这种情况估计也会出现，因为医疗负荷超大情况之下呢，不光是设备床位的问题，就医生护士有没有能够支撑，我们确保这一点。所以基本上我这评论就是这样，这方面讲。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网友给我们的留言。李教授，这位网友叫 Arrow404，他说中国人应该跟台湾一样，我之前看到有一个研究基因跟中重症有关，所以能不能拿台湾的数据来看中国？还有呢，就是春节前春节要来了，是否要禁足以防止乡村医疗崩溃、死亡率暴增？希望李教授来回答。
我想这个研究基因的部分呢，这是我想是比较属于研究上的性质了，在这个时间点要把它变成说是一个很大规模的来测，除非说有一个核酸检验都不容易的，要来测这个基因，然后来判断说这个人是不是重症，那么这个判断的准确度跟这个就是说你判断是有这个带这个基因的时候呢，有多少人会得到重症，这个实际上会得到重症不知道。那没有带这个基因的人，多少会得到重症，其实也不是那么清楚的，在现在也不是清楚，总是这资料有大。不过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资源，能够在小的地方做，先做什么地方，这不是一个坏事情。不过这是下一步，或者是这不是最重要的第一步啊。那至于说春节上这个事情的话，我想是中国很值得考虑了，因为现在开始开放嘛。那你今年这个农历通常移动率是相当强的，我记得看过一个数据，有3亿人在 travel 在跑，在不同地方跑， 所以这个在春节时间，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需要去考虑说，今年这个春节怎么做，可能没有办法说，那么开放，还是可能要鼓励大家尽量还是比较，这现在的做法是说，是比较不强制性的啦，就是让大家靠那不强制性，就是像刚才讲的，就是说公开透明，让大家能够去，然后有经过教育、卫生教育、公共教育，让大家能够去。想说怎么样来为大家一起这个控制这个疫情有帮助。刚才李楠讲的那个事情，有一个地方不是说完全正确，就是因为很多人是得病是不得病，就是不是得到重症是可以过去两三天呢、四五天呢、就会过去是没有错，可是呢还是会有一些重症出来，重症一出来超过负荷量的时候呢，会瘫痪整个医疗设施，所以没有办法说你就放着大家真的所谓的躺平，那个不是一个办法，对。
那还有网友也很关注，就是说在疫情期间这个重症床位啊，除了治疗新冠患者之外，也是要看其他很多这个疾病重症的患者的。他就说中国国家啊，这位网友他叫 Kira。他说中国国家卫健委年鉴数据显示呢，2020年到2021年中国心血管病人超额死亡70万人，加上今年肯定会远远超过100万。那还有一位朋友，他叫大陆倪宁，他说之前还说必须要动态清零，后遗症太严重了，白纸革命后呢就180度大转弯，说目前病毒传播感染性弱，没有后遗症，新冠真的很听话，被我们驯服了。他说突然的开放没有任何准备，就是不负责任，没有生命至上，没有人民至上。那还有一位网友，他叫牛逼兄，他是在这个推特上给我们留言，他说不要嘲笑外国领导人决定共存，人家是问过专家的，不要指责中国专家坚持清零，人家是问过领导的。那我请教王教授，您对这几位网友的留言有什么样的反馈？
这些问题都非常有趣的，这个提的也非常重要。其实共存这个问题非常好回答，因为共存不是我们的选择，是我们面对的现实。我们即使不想共存，也没法实现。大家想一下，人类历史上所有的疾病来讲，没有几个疾病可以消除的。实际上，我们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天花，真正的这个消除掉了。第二个网友呢提的那个长新冠的问题呢，实际是确实是存在的。我们只能说，我们目前对这个后遗症，就是长新冠，我们不很了解，现在呢没有办法准确的诊断，导致呢我们只能拿排除标准。如果你感染了新冠，如果感染新冠3个月以后依旧存在很多症状，而且这些症状不能拿其他疾病解释，我们就把它定为长新冠。这就是实际上混杂一些其他未必是新冠本身造成的，可能其他原因造成的。这就出现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这个长新冠的流行率会越来越低。一般超过半年之后，长新冠流行率在人群在感染人当中也就5%到10%左右。但是这个问题呢，会我们慢慢的会进一步的认识。也就简单说呢，新冠不仅仅是一个呼吸道疾病，是一个全身的疾病，可能对一些人会影响其他的器官或系统。这个病是真正存在的，并不是因为我们开放以后长新冠就不存在了。
那李教授，我们还有一位网友，他叫蓝花花，他说中共政府在这3年不顾牺牲经济，不顾民生，全力大搞特搞动态清零政策，从中共的官媒上给人一种非常自信的印象。记得近3年来，不管是官媒还是小粉红，都不约而同的大肆嘲笑美国等西方国家过早实行群体免疫政策，导致民众大量染疫而死。小粉红嘴上说美国死亡近100万，看看中共有了中共的伟大领导人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的体现，但是不少专家都认为中国实际上已经错过了群体免疫的最佳时机，提早半年左右都要好一些。那李教授，您怎么看现在中国这个开放时机和这个免疫的问题？
我 我想刚才王教授谈的一个，就是说你我们这是这个中国是要面对这个共存啊，就是说不是自己的选择。其实过去的这个动态清零或清零的做法呢，讲起来是减低这个所谓的最严密的 flatten 这个 curve， 把这个曲线感染的曲线降到最低的做法了，因为它不可能清零嘛，所以只是让减少，让感染的人减少，所以这么想嘛，感染的源病源病毒还是在中国，还是在某个地方，它会慢慢的扩散嘛，啊，所以可是它的代价是很大，这个也知道的，很多的无辜的，其实不需要那么严谨的控制，你让它不能做很多事情，所以这个是代价很大，所以我想。在谈过去的这个做法，我想是不值，不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了。那至于说什么时候开放是最好，我想再怎么谈过去也没有什么做。现在要面对的是说，我们赶快要做的事情是怎么样？那刚才提到嘛，我说我想我们会再有机会再来谈这个低调一点，就是说，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了，就是说不要再谈过去。能够做什么没有特别的大帮助，实际是能够自己能够做什么，那政府能够做什么，在下面这个两三年里面怎么来对付这个新冠的问题啊？那新冠病毒是新病毒，新冠的药这个疾病是新疾病，我们当然是边走边学了，没有人说是一定是比谁会知道更多，特别是长远的问题，那这个让大家是去感染。是一个不得已的做法，能够说不感染，那能够就可以结束这疫情，那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可是这不是一个事实，这是不会发生的事情，因为感染一定会发生，这个是从其他地方的例子来看是这样，所以我们只能面对这样。
我们再来看这个观众和网友的留言。这个叫做流浪写书，他说传播这么快，80%-90%都会感染，打的国产疫苗不但没有效果，而且还有副作用，需要给老百姓交代吧，3年疫情封控比3年饥荒还要恶劣。还有一位网友叫 Crazy Y， 他说请问专家，中共为什么不进口国外疫苗？明明知道国内的疫苗没啥效果，就只是政治账号吗？王教授您来答复一下。
首先说呢，我前面提到了各种疫苗之间的比较呢是比较困难的，时间不一样，人群不一样，做法不一样，比较困难。第二点说呢，所有的我们现在看的疫苗，所有的疫苗都有效，只是效果可能有一定的这个差别，有些人呢对更适用于某些人，有些不适用于某些人。第三点说，所有的疫苗都有副作用，我们在打疫苗时，包括我们以前最常用的疫苗也都有，我们流感疫苗每年的打也出现若干有严重副作用的情况，但是我们的做这个任何事情都是一个利弊平衡，相对它的保护作用跟它的副作用来比是很小很小。中国疫苗有没有副作用？有，但是对于它带来的好处来讲，可以呢，就是我们把这些利弊平衡，利远远大于弊。所以呢，对中国疫苗，我建议呢，还是有网友呢或听众还是有应该有一定信心的。尽管数据呢没有这个辉瑞与莫德纳研究这么多，但是通过研究的数据来讲呢，疫苗的副作用呢，严重副作用发生的概率呢是相当低相当低的。如果你第一次打完疫苗有严重副作用，你应该考虑换疫苗，只能做到这一点。如果你提前以前对某些东西过敏，可以避免一下，这样呢减少这个风险，并不是我们就不打疫苗了。
好，非常感谢二位。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位这个网友给我们留的留言。这位网友他的名字哈，我想他说突然接到通知说明天全国高校抗疫大讲堂要邀请钟南山给全国高校学生上课，各班级要组织同学自行线上观看，学生都被急急忙忙赶出高校了，还谈什么高校抗疫，学生都回家了还谈什么班 组的班级组织呢，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混乱的现象。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有这个时间请二位回答了。那感谢李教授和王教授为我们做的点评，专家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是要专访蔡霞，江泽民主动退位，习近平为何重提？好，感谢各位收听收看，我是叶凡，祝大家晚安，下次节目再会。